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由于周末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与网友分享两个上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两个财经八卦。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政治新闻或者是政治八卦来看待，但是这种八卦背后它又与现实当中参与投资理财的网友又息息相关，就你不完全是一个吃瓜的群众，你甚至也会深受影响。那么第一个相关的新闻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实际上其他的政治媒体、其他财经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金融时报的报道呢，它对整个的事件的背景事实讲的稍微细致一些。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川普贴身的提词器操作员被停职调查了，原因是他靠提前看总统的演讲稿，在凯尔西预测市场上疯狂开挂，压住总统等会儿会说哪个词儿，三个月内无风险的套利近10万美元。报道进一步描述，这位叫布里埃尔·佩雷斯的提词器的操作员陪伴川普长达10年。就所谓的提词器，就是网友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演讲者演讲台前方的左侧或者右侧有一块透明的屏幕，他会向演讲者呢播放演讲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运用这么个人呢？因为川普演讲习惯呢，他经常是有一些自我发挥的。那么你自我发挥以后与原来准备的演讲稿之间怎么衔接，怎么进一步来提示总统继续演讲，这个还是一个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或者是经验的工作，所以川普对他呢也很信任。那么这个佩雷斯这次被暴露的所谓在压住市场无风险的套利，他是怎么实现的呢？或者他的这种啊赚钱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实际上非常简单，就在这样一种数字博彩市场上啊，什么内容都有赌的。他就专门参加一项说川普这次演讲当中会说哪些词儿，或者会怎么表达，会不会提某件事儿？那么这个就很多人在猜，因为川普他的语言风格很独特，很多人认为呢，他们能够掌握川普的表达习惯，所以有不少人参与这种赌博。但是这个佩雷斯呢，他几乎掌握了标准答案，因为川普的最终演讲稿在他手上，所以他就利用了这个所谓的先觉先知，在压住市场上来赌川普会讲什么，会用什么方式表达，不会讲什么，所以他的压住当然是非常精准。那么这次犯事只是这个压住市场，凯尔西检举揭发或者是报警，发现这3个月不正常，才让啊这个佩雷斯东窗事发。那么至于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压住平台，甚至利用他掌握的其他信息进行一些牟利，这个就不得而知，因为目前即使是这个凯尔奇这个压住平台的事也还在调查之中。那么对于这个压住平台啊，可能篮球迷呢可能对他会多一些了解，因为 NBA 的巨星希腊的所谓的字母哥，就中国球迷愿意讲的字母哥，他名字太长，就那个老兄啊，他是这个压住平台的大股东之一，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你是 NBA 的球员，而且这个压住平台有大量的对 NBA 比赛结果的博彩，所以这个之间会不会有问题，这个也是有些争议的。这个佩雷斯啊，他就是一个提词器的操作员，或者是你可以通俗理解，他就是一个放幻灯片的人。他的年薪高达17万5千美元，这个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收入，但是他发现他有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他就铤而走险。那么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他复盘解释了这个川普的猪队友啊是怎么翻车的，因为这种事儿怎么会被人家挖出来，甚至挖出来是白宫的人，这个也与川普有关。就川普在演讲当中啊，经常是放飞自我脱稿演讲，那么你脱稿演讲之后呢，你再回到原稿也没有问题，但是川普呢，他经常会出现他脱口演讲之后啊，回不到原稿，他直接跳过去一大段，再把后面的部分内容再按讲稿呢再演讲，那么就漏掉了原讲稿当中的一些段落。但是呢，那些段落呢又被压住市场上啊拿出来竞猜，拿出来压住。比如说要讲一个欧洲的问题， 他跳过那一段，这个欧洲问题就没有讲。那么在之前，这个佩雷斯呢，他看到演讲稿时候呢，他认为川普一定会讲那个问题，他就做了大量的压注。那么川普一旦跳过之后呢，他这个压注就压注错了，那就可能会亏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川普一边在演讲，他呢就一边拿出手机来测单，因为一般的压注呢是计算时间的，是等川普演讲结束以后再来进行结算，你压注对不对。那么他是拿着演讲稿的，他一看川普跳过去了，接下来的内容又不可能提及跳过去的那部分内容，所以他就迅速的撤单。那么这个赌博平台呢，就像赌场一样的，你一个人呢，你到赌场去，你逢赌必赢，从不失手，这个就会被赌场的老板盯上。但是你又找不出来证据，但是他有几次撤单，就川普讲的一半，他突然撤销他很可能会输掉的压注，那么这个就让凯尔西平台啊注意到这个人了。所以经过他们的调查，就这个账户的持有人呢，竟然是川普政府的员工，白宫的技术助理。那么查到这个人的线索之后，这个人的工作职责之后，这个凯尔西就断定他是搞内幕消息，所以就拒绝向他兑现过去三个月的$90,000+的利润，同时呢把证据检举信都交给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或者是全貌。那么白宫目前的反应呢，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昨天公开表示说，川普总统知道之后啊很生气，对此啊深感遗憾。目前呢这个佩雷斯呢被停职，就无薪假期，就别来上班了。但是呢美国媒体报道呢，联邦检察官呢目前又不愿意对这个佩雷斯啊进行刑事犯罪的起诉，那么他剩下来的惩罚呢只会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啊进行民事处罚或者是和解谈判。那么美国媒体分析嘛，由于官方对他的这么一种态度就不想严惩，那么他最终可能遭到的处罚呢，一个是上交违法所得，第二个呢可能会面临被 CFTC 下令的终身禁止进入预测市场。第二个相关的财经八卦或者政治八卦也与内幕消息有关。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家族掌握的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宣布推出一项数据服务，让真相平台的付费的客户比一般的客户早几毫秒看到川普的发文。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宣布将在8月1日正式推出名为真相 API， 这是一种付费的实时的数据流服务。根据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的发布的声明呢，它的服务对象与功能主要是瞄准华尔街的高频交易的机构、量化对冲基金与大型金融新闻机构。那么你如果订阅交一笔钱，你就能够比其他普通的用户提前几毫秒，就千分之一秒级别的收到真相平台上影响力前10名的头部账号的发文。就他这个呢不是专门对川普本人的推文，就是排名靠前的前10名的大 V， 你都能够提前毫秒级的看到这些内容。那么这些前10名账户排第一位的当然是川普本人以及白宫的官方账户、联邦调查局、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等政府高层的一些账号。那么官方在解释推出这项服务或者是收费，官方的声明中称，这是该公司将独家资产变现的关键战略。它确实是独家资产，因为川普只在这儿发表啊大量的重要信息。那么这家公司呢，他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面临巨额亏损的公司开辟稳定且长期的收入，就是缺钱了，所以要搞这种啊收费服务。那么川普发文真的会吸引华尔街，会吸引这些高频交易、量化交易的这些投资机构吗？这个是经过市场检验的，它的确能够影响市场。今天《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它列举了几项川普啊对美国股市影响的案例。比如第一，对于美国钢铁，他突然宣布与新日铁的合作，而且提供了一些政府的政策。下午3:25发文，因为收市之前这个股价大变局。那么你如果能够提前几毫秒看到这个信息，那么对高频交易来讲，它就能够有巨大的斩获。 第二个例子呢是美国鹰牌，这是一个年轻人很喜欢的服装，这个川普发文之后也在当天让股价大变局。第三个是大家熟悉英特尔，从入股到提出一些扶持政策，川普推动英特尔股价上涨的推文呢至少有两次。再比如说对雷神公司，雷神公司呢这个是做空，一般川普是做多，这个是做空，不是指川普本人做多做空，是他的言论有利于做空做多。这个雷神公司典型的做空，他突然批评雷神公司用大量的钱去回购股票，这个不行，你影响了公司的发展，影响了武器的供应，那么这也导致雷神的股价大跌。因为你阻止了你回购的话，那对投资者来讲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利好。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MT 想一并的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第一呢，这种知道内幕消息去赚钱，以及川普真相平台让一部分人交了钱的人先知道内幕消息，这个本身对市场交易来讲啊，它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之所以啊参与世界各地的股市、债市、商品期货市场，是因为人们相信大家都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下的。假如你出现了一个市场，有些人比你先知道一些消息，有些人呢他直接了解到内幕消息，那么这对你市场投资的参与者来讲，你就处于一种啊非常不利的地位。所谓的割韭菜，割韭菜就这些不知道内幕消息或者滞后知道消息的人，你不仅是没赚的这个钱，你反而成为啊人家收割的对象。这个相信只要有过投资理财经历的网友啊都会有切身的感受的，没有人喜欢这种现象。第二个呢，你看这两个新闻呢，它容易让有些网友啊产生一些误导。你看川普对市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你看他赚钱的仅仅是通过提前几毫秒而已，就这个呢好像不是那么大的影响资本市场。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可能啊就低估了这种内幕信息的盈利的模式。你看这个提词器的操作员佩雷斯，他完全靠这种内幕消息赚钱，真相平台靠提前几毫秒让那些收费的账户呢去赚更多的钱。实际上这个啊只是非常初级的内幕消息赚钱，你如果看到这个地方你认为惊掉下巴，那你有点太天真了。实际上在内幕消息赚钱模式上啊，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发明，自从有股市，这种内幕消息挣钱啊，特殊利益人的挣钱它就存在。就这个提词器的这个操作员以及川普真相平台卖这个信息，几毫秒信息，这个都是小儿科。在资本市场上这种作弊就是特殊权利、特殊利益人来作弊，最低的层次就是贩售获取资讯的速度，这个是最低档的。我提前告诉你一点，包括每个月的非农数据以及其他的美国政策的出台，这个都有人在买卖这个事儿的。但是靠这种来赚钱，这个是一些权贵利益阶层啊他们来赚钱的最低的层次，或者赚钱是最少的方式，就利润很固定，风险很低。你像这次真相平台收这种啊几毫秒的订阅费，$10万一个月。那么第二个层次就直接内线交易了，就政策的起草者、撰稿员、秘书以及一些政策制定者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直接用一些内幕消息去赚钱。你看今年，那么这种方式呢毛利了利润巨大，但同时呢法律风险也比较高。那么最高层级的这种内幕消息的赚钱，它是结构性的寻租，而且呢你根本找不到把柄，而且获利又是巨大，比之前两种模式获利都大得多得多。它这种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政策的裁量权和发言的威胁，让企业主动上门寻求利益的交换。就权力者、当权者，他不需要发文，他不需要去卖信息，但是他用某种方式传递出威胁或者释放出鼓励，他就能够在利益共同体、利益一致人那个方面获取重大的交易利益。但是美国来讲，他是讲究证据的，你有时候拿不到证据你就没有办法。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这种啊用权力甚至让执法机构永远找不到证据、永远得不到惩罚的这类的事件，它会积累一种啊不信任，它会积累一种啊反感，同时呢你也很难保证 有一些违法的举动啊，不被暴露，不被追究。你比如这个提示员天衣无缝，最后还是败露了。所以这两个事件，它还会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会进一步发酵的，因为这种事哪个国家都有，受害者就是普通人。而且这类事它还反映了一种权贵之间的联手。你所谓的内幕交易，它不是交易给普通老百姓呢、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路透社报道，继美国连续第七个晚上空袭后，伊朗对海湾国家和约旦发动攻击。伊朗周六对海湾国家和约旦发动了更多的袭击，科威特遭受持续的袭击，一座海水淡化厂遭的攻击。由于导弹和无人机的反复威胁，科威特国际机场的运作被迫暂停。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位于阿里夫詹营地的美军支援中心，并摧毁了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一个雷达设施。科威特国家通讯社随后报道，科威特石油公司表示，其一处石油设施在伊朗的多次袭击中遭到破坏，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伤亡。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他们在周六清晨拦截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补充说，一些消防员和石油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应对袭击时受伤。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该地区的美国盟友要做好遭受更多打击的准备。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在周六的凌晨对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无人机袭击，摧毁了至少两架美国战斗机和三架其他飞机。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在近三个月内首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在首都利雅得以东的哈尔吉和沙特阿拉伯的红海沿岸触发了预警的警报。沙特阿拉伯官方没有详细说明触发了什么警报。美国官员表示，对伊朗南部的攻击部分是为了给川普提供选择，川普也拒绝排除对伊朗的海岸或岛屿发动地面攻击的可能性。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目前的中东局势来看，仍然是一种焦灼的状态。尽管国际舆论呢普遍认为局势升级恶化，但是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周，还是在一种啊可控的状态。因为到今天为止，伊朗也在呼吁回到备忘录的状态。尽管他们认为备忘录已经破裂了，但是他们也在提回到备忘录的状态。美国方面，川普也在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所以目前双方互相攻击都是以恢复谈判为目标。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它也反映了目前这样一种局势恶化失控这种风险并不高的。但是呢，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也没展现出来冲突马上降温。所以这个周末出现明显反转的可能性并不大的。它会拖到下个星期，即便有反转的话。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这种状态对于交战双方来讲啊，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从美国来讲，非常明显的因素，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这对川普来讲是一个明棋，他不能够拖长。对伊朗来讲，他同样也是被封锁，而且川普发展的攻击基础设施，那么这种时间越长，给伊朗带来的损失也越大。所以时间对双方啊都有巨大的压力。所以 LT 认为啊，还是存在双方突然反转、突然缓和的这种可能性。但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它还需要一点时间，一周或者两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搜榜的新闻，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普遍的标题呢是招商基金巨亏，仍然收高额的管理费。我们分享中国证券报的报道，7月13日招商基金发布了公告，副总经理级别的首席基金经理王锦因另有任用卸任招商品质升级混合基金，由周兴单独管理。王锦曾是管理超百亿的明星基金经理，其核心代表作招商制造业转型混合任职回报超过 223%。 然而在其2021年牛市高点密集发行的六只新基金表现疲软，其中招商品质升级混合成立以来累计亏损 25.69%，跑输基准23%，在产品亏损5亿4000万元时，管理人却刚性的提及了1亿5000万的管理费。就基金亏25.69%，但是管理费照提不误。此番调整恰逢2026年4月基金业绩考核新规落地，王景以及另一位亏损严重的基金经理任林娜均触发了绩效薪酬降幅不得低于30%的监管红线。王景卸任后转向养老基金专户业务，哎呀，这个把养老基金弄亏了，那麻烦就更大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想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就普通的投资者啊，如何避免这种坑？就所谓的避免这种坑，因为跑去买基金的网友啊，普遍还是追求啊低风险、稳定收益，所以很容易啊去找这些明星的基金的经理啊运营的这种基金产品。那么这个王景他是有显赫战绩的，哎，最后为什么把大家带到坑里去了？那么作为普通的基金投资者，如何避免这种被套？ LT 有三个建议。第一呢，这个与明星经理不明星经理无关，就你什么时候啊买这种大型的新基金，应该还是有一些投资纪律的，有些红线你不要去碰的。 LT 认为呢，是坚决不要买牛市顶峰狂热发行的大型的新基金。你看这个王景的目录，他就是在21年牛市高峰时期发行的6只新基金。那么这个容不容易判断呢？当然容易判断，当股市最疯狂的时候不要去凑热闹，这个与他是不是明星无关。第二个建议呢，你对你所信任或者看好的基金经理啊，你也需要啊拉长这种啊审视考核的周期。因为网友们都知道风口上的猪啊，这种业绩啊谁都挡不住的，但是假如你不是风口上的猪，你还能不能够有神勇的表现，这个是需要市场检验的。所以对于网友们信任的这种所谓的明星经理，你看他在逆市当中，在股市不太好的时候，他发行基金，他经营基金表现如何。所以对于追求投资风险小的网友而言，你选择的这种经理，他的经历至少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牛熊周期。那么第三个建议呢，是对更多的网友，你不是专业投资者或者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你应该更多去选择一些低成本高透明度的指数工具，比如 ETF。 就普通的投资者，你不妨将资产的配置中心转向宽基指数基金，比如沪深300、中证500等，利用定投的方式降低持仓的成本，彻底摆脱啊对单一明星基金经理道德与能力的依赖。当然这些建议呢，只是对追求保守安全投资的网友的建议。因为为什么提这三个建议呢？ LT 在看为什么这么专业的一个财经信息被推上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实际上网友们议论更多的是选错人了，说没看准这个人。你如果把这种坑理解为是一种偶然性，那么你可能啊离下一次掉坑就不远了，它还是有些规律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将恢复光伏和锂电池消费税，遏制行业过度竞争。中国计划结束对光伏电池和锂电池的过去10年实施的消费税的豁免。这项政策的转变显示，北京寻求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所存在的激烈竞争。中国财政部等三部门7月17日发布公告称，自9月1日起将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的消费税，并自2027年4月1日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锂离子电池消费税的税率自2027年9月1日起提高至4%，光伏电池的消费税率则从2028年4月1日起提高至4%。根据官方公布的政策推进时间表，这项调整将采取分类、分布、差异化的方式实施。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税制并非一刀切，为了鼓励下一代前沿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公告明确指出，自2026年9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对于钙钛矿光伏电池、叠层电池、生化镓电池以及固态电池、 钠离子电池、燃料电池等新兴技术将继续免征消费税。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它给人感觉呢，中共开始对内征收关税，一般对这种产能过剩的产品的倾销，其他国家呢会对中国的相关的产品征收额外的惩罚性的关税。那么中共呢，他之前是否认产能过剩，现在承认产能过剩，但是他又很少来认真对待产能过剩。那么这一次这个政策，他对一些产能明显过剩的一些产品，提出呢取消优惠，增加这种所谓的消费税，你可以把它感受一种啊，中共对内开始征收关税来遏制部分产能过剩，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这一次对光伏锂电池的征收消费税的这个决策，它是一种啊产业洗牌的加速器，它这种啊行业性的增加税收，它是想挤压压垮一些生产规模小、利润率低的一些企业，它是想用这种方式去淘汰一些过剩的产能，当然也会对一些领先的、规模更大的这些领军企业也有杀伤力。所以为什么说它有点像对内实行关税呢？它实际上既有淘汰的那个方向的功能，也有对整个行业加重负担的效应。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靠这种对内增加关税啊来遏制产能过剩，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目前这个产能过剩，它是各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下的产能过剩，因为这些产能过剩本来应该被市场淘汰优胜劣汰的，现在市场机制失效了，就有很多亏损的企业它仍然在生存。它的逻辑呢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它都受到了地方政府 GDP 竞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就业、本地的财政收入而都在背后啊推动不能倒，甚至是提供优惠的贷款，甚至国资的加入。所以地方政府是这种过剩产能、市场竞争、市场优胜劣汰最大的阻力。就这个阻力你不解除，你靠对内增加关税，那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手盘剥、联手压榨这些过剩产能的企业。因为你这种增加 2%-4% 的消费税，你无法抵消什么内部的财政返还、新型研发的补贴、产业引导基金这种隐性支持的手段，它会对冲你那个 2%-4% 的消费税。所以这个资本的问题是需要中央政府来决策的，但显然习近平还不愿意啊来出这种硬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从这个新的政策的公布，你也能够看到，就中共它还是没有下决心来处理啊全领域、全行业的产能过剩。你看，连这个明显过剩的光伏电池都这么温柔的政策来应对，它还是预示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全民内卷还会继续下去的。这也无助于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状态。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个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议论，也被官方推上了所谓的热搜榜，是一个正能量的新闻。但这个正能量新闻背后还是透露出很多很沉重，甚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些信息。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最早喊居民撤离的网格员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被碎石击中，7月17日9:10，重庆彭水县汉家街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三角连片的居民楼被淹埋。截止当日18:30，灾害已造成8人经抢救无效遇难、34人失联。据彭水发布消息，这是他政府的一个发布信息渠道，8时许，就上午8点，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人民日报报道称，这名网格员名为彭迪，他在开展日常巡检时发现崖壁不断掉落碎石，传来岩层错动异响，彭迪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社区，并同步在居民区村村响广播发布撤离预警。在彭水县人民医院采访彭迪时，他回忆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碎石从坡上 往下落，我觉得很危险，因为砸在钢棚上打的有那种咚咚的声音，我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然后就挨着每栋喊居民全部下楼，引导他们安全区域。我们引导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又返回去叫另外一波，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子就垮下来了。报道称17日7点48分社区居民小组组长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林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张维林立即通知彭迪、龚宝东等四名网格员去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如果发现险情马上组织群众转移。那么对这个正能量的新闻呢，热门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你看在灾情呢还没有明朗，还有34个人失联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新华社、重庆日报就开始长篇的在宣传英雄，宣传呢这些什么社区的网格员、社区的书记。 LT 认为这个是中共的传统的宣传的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方式。就灾难发生的时候，中共的舆论关心的不是受灾的民众，不是关心灾民的困难，他们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把丧事变喜事，一定要在灾难的过程当中要体现党的伟大、党的英明。党那么伟大，为什么让人家人都没了，死了8个人、34个人失联，而且呢这么仓促的情况都还没弄清楚，还在救人，人还埋在废墟下面，这种仓促的正能量报道啊，容易引起公众的反感。事实上你看刚才与大家分享的这个人民日报的报道漏洞百出。第一呢，这个滑坡是9点钟滑坡的，而你报道的这个什么网格员他发现有滑坡开始叫人是8点钟不到，那么一个多小时这么几栋楼的人都没有疏散，这怎么还成了英雄了呢？当然不排除网格员呢他心肠很好，他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LT 认为他这个穿帮在哪儿呢？网格员8点不到就报告了，9点10分才发生崩塌，那么这一个小时官方特别是街道县，你了解到这个自然灾害之后，你没有采取专业措施，你让这种社区的网格员去处理，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你的专业的消防、专业的应急人员去哪儿了？你一个县城一个小时还到不了吗？所以你看这个，你在宣传网格员的英勇伟大的时候，你就暴露出来政府啊草菅人命。第二个，你看从这个人民日报报道这个穿帮，他开头讲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了异常，哎，向上级报告，同时呢哎去疏散。但是他在后半部分又讲出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社区小组的组长告诉了社区的书记，然后社区的书记去通知这个网格员彭迪，哎，你赶快去给我看一看，而且指挥他怎么救人，这个故事就完全变了。那就不是彭迪在报道之初说的，哎，他在日常巡查当中，你哪里是日常巡查，你是被社区的书记指示去处理这个滑坡的灾害的。所以你看这个报道啊，前后互相自相矛盾。 LT 不是反感这个网格员或者社区的书记，就这些人可能他们还真的有些善心，愿意做一些好事，但是官方这么急急忙忙的来塑造这种英雄，而且毫无逻辑的去拔高，它带来的社会效应呢是政府在掩盖，没有啊科学及时专业的应对这种灾害。相信那个视频网友们都能看到，它这种山体滑坡它冲垮的这个住宅楼啊没有几栋的，长达一个小时，这种靠网格员靠这种社区来救灾是这一次啊伤亡惨重的根本原因。 LT 不认为这个正能量的新闻呢能够帮到中共，或者能够让老百姓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何况你漏洞百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从社交网络，从当地的灾民在微博微信上介绍的情况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逆着人流半步都没有后退，根本就没有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接到什么社区的通知，就这与啊当地的民众的一些经历与一些灾民的经历又完全相反，所以这个还不是拔高的问题，它当然是存在完全捏造。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网格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网格员职责有没有防范地质灾害，有没有救死扶伤的职责？为什么谈论这个问题呢？这个也是舆论质疑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的原因。因为中共弄这些网格员，他更多是监视民众，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防控，他们根本没有这样一种防灾的专业的训练，也没有这些防灾救护的设备装备。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边，盯死这些民众，你看这些社区网格员，他们从来不管这种什么诈骗，从来不管人们的生活的困难。这个庞大的网格员队伍，他们设计的职能本身就是监督人民的。所以在这种灾害出现之后，他们提了那么多英雄，但是我们看结果，一个多小时没有有效的救灾转移。你不要说这几栋楼，有时候在洪水灾害的时候，一个小时都可以转移整村整乡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LT 认为不是质疑这些网格员本身，而是中共在基层治理，在基层的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把人民的安全、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他的职责不是救人的，他是监督人的，是管人的。所以从这个正能量报道，你冷静分析来看，恰恰反映了这种社区、街道、县对这次灾害的救助是非常乏力。今天 LT 还看到有一个当地的民众发的一个视频，就他开车经过这个江边，经过这个垮塌的这些楼，他通过的时候已经开始石头已经滚到这个大路上来了，但是他看到呢还有些人在家里边，就是路边的一栋当大石头已经滚到马路上的时候，路边的最靠近路边的房子里边还有人。那么这个网民呢，他又在山体滑坡之后又录了一段那个视频，那个是非常惨烈的。就按中共的这种逻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死亡的人不会只有八个人，失联的人甚至也不会只三四个人，大概率的。所以这种正能量的新闻，它实际上加剧了这种社会的不信任，而不会带来民众对共产党感恩戴德。所以中共这个逻辑还是有些很反人类的，就是每当人们倒霉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制造一种舆论感恩共产党，感恩习主席。你包括新冠疫情灾难深重的武汉解除封城之后，市委书记要求组织老百姓要感恩共产党，那些绝户的，那些一家户口本上只剩一个人的，怎么去感恩共产党？你包括这些什么死亡的人、失联的人，他还是体现了中共这种执政的逻辑、执政的理念，他是非常蔑视人的生命，非常冷漠的对待人民的生存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